生是什么？生是无常，对不对？住是什么？住是假名，是生的假名。义就是老，老是什么？老是生住别义，自信不失坏，官待安立的观念。他基本上还是那个生自信没有消灭的相，对不对？灭是什么？灭又跟刚才生相一样，它还是一种无常的现象，对不对？就是前后的无常，前后的不一样，无常就是不同啦，啊，没有那个常性嘛，对不对？就是显现没有常性的时候，你前一个刹那会认为有生，后一个刹那会认为有灭，所以你的生相跟灭相是建立在无常意上面的，你的住相跟意相或老相是建立在假名跟观待意上面的。而论真实来讲的话呢，不管是无常意、假名意、观待意，通通是没有自信，对不对？所以生住意灭通通没自信，纵许诸行有吧，那只许有诸行自信，对不对？只许有诸行自信，而没有诸行自信之外的生相、住相、老相跟灭相的自信可得啊。于是得出我们第三个结论：菩萨观此以生刹那诸行自信，即是生住老乃至于灭的自信，不见生等有别的自信，对不对？生住老哪有别的自信？根本就是你心心念分别的自信，对不对？只有诸行分别生的自信安立，除开这个之外，没有在理性上可以认识的生相、住相、老相、灭相的自信可以对境，对不对？可以让你触对，可以让你认识。你所认识的唯是你诸行的无常自信，除开此外，并没有你在别别认识的生老别、生老意灭这四相的自信可得。所以生老变异、生老啊、生住老灭这四相，根本都是以诸行自信为自信，没有别异的自信。所以得出第四个结论：如实观见生刹那后，即此生等诸行刹那自信灭坏，无别有性。如果我们以为分别生的这生命境界的生住老灭，它其实正是自信，是许它为诸行自信的话，而诸行自信是什么样的现象呢？诸行自信就是无常啊，就是没有常性可得啊，就是许它有刹那升起吧，可是才刹那升起，它就随之而灭，随之转灭，这个叫做无常，对不对？先许你有三世，再观察三世是由一连串前后两刹那于中安立的四相差别，而这四相差别不是无常，就是假名，就是观待意，无有真实。所以知道哦，生老啊、生住意灭，通通是诸行自性的安立。而诸行自立，诸行自性是什么？诸行自性是没有常性可得，许他刹那有生吧。随之转灭，对不对？随之转灭，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切生命境界认以为真实的我法无有常性，无有常性。这结论容不容易得？理性上容易得。到这里为止，就算是你看见了遍地所执，你是带着遍地所执去认识一他起，可是遍地所执的情执还是在，对不对？所以要透过加行位再去把另外一个东西看清楚了，你才会得到根本质。什么东西？你能够认识这些现象的那个能观的心，其实就是你今天的所分别事，懂吗？你的能观跟所观其实是不二的，你要进一步在加行位的时候再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你的根本质才会自作证啊。那个我们先不谈，我们就还是先谈这两位啊，这些四法印还是对资粮位的人说的，你就借着资粮位的时候呢，就这样子修学一些正见，啊，栽培一些福德，然后在加行位的时候呢，成就一点点少分的止观，功夫够了，哎，就不小心有一炷香你就开悟了，修行就是这样的功夫而已，别无其他。 好，我今天就讲到上个礼拜讲的进度，是不是到这里？好，接着下来我们跳过披荆记号不看了。好，看到底下以要言之，把前面归纳一下，把前面的那个几重次第观察下来归纳一下，有两分所显，一者有分所显，二者无分所显。我先解释一下这些名言哦，什么叫做有，什么叫做无，我们先不必急着去定义。有，我们用哲学来看就是存在，无就是不存在。可是约维斯来讲呢，不要那么快的认以为存在跟不存在，就是你分别有或分别没有，就是这样。所以有跟无完全是由分别心安立的有无。那因为是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呢它叫做分，它叫知分，是能够让我证实这个事情有没有的一部分，就是我有一点证据，我有证据说它有，我有证据说它无。如果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我依赖一些证据认以为它有，对不对？我依赖一些证据推度它无。所以有分无分就是这个解释。那表示说你今天认以为有无是依于什么？依于你的证据说话，对不对？如果我今天能够多给你一点证据，你的看法会不会有机会改变？会嘛，对不对？这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意思。你只要先认识到你所生的知见是依于一些因缘而存在的，你就要先保留它可能不是那样子的打算。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为什么叫二分所显呢？就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对境不是说有就是说无，对不对？可是我们又不能决定说有，不能决定说无。为什么？我们是依于一些证据说它是有，依一些证据说它是无。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些因缘的认识条件去认识有无的。所以我们的有无见是关待于什么？一堆因缘而建立的。好，所以许我们的有无的分别只是分别。虽然这个分别可能依于一些因缘生的现象而安立的，对不对？所以唯识家才说一切法的生有两种生，一种叫做因缘生，一种叫做分别生。其实分别生也还是因缘生，只是它比因缘生更虚妄。因缘生是许设法是因缘生，而心法虽说也是因缘生，可是它比较属于分别生，属于凡夫而言，凡夫的心啊，心意识啊，多半都是属于分别生，对不对？到了加行位的行者才有可能借着因缘的修所成慧，成就一点观智，而证到一点点真如，对不对？一点点真如。所以我们今天的认识作用不是属于有分就是属于无分啊，依着一些证据认以为有，依着一些证据认以为无。此中世尊，希文峰下面那个字改一下，人字边的依于有分建立一种有为之相。什么相呢？旁边请写一下生相。我们呢依凭的一些证据认以为有，借着这个认识的有，我们把它说为生相，对不对？当有一些因缘成就了，我们会认识到有一个我们过去不存在的现象存在了，我们就依着这个认识的存在说它是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依于无分，依于一些条件，我们会认识到刚才那个有分已经灭了，没有存在了，不存在了。由这样子的理由呢，建立第二有为之相。旁边请注明，这第二有为之相就是灭相。所以再把所谓的生灭改个名称，叫做有无。而这个有无的，就是一种认识，就是一种认识。而这个认识呢，又必须要假借什么？假借一堆的条件而去认识它。因为你一讲生灭，不管你讲生灭也好，讲不生不灭也好，都有主体见，都有常执，对不对？为了避免落于生灭不生灭的常执，我们要改个名称。生灭的常执从哪来？从有分无分而显现。记住，他用所显哦，不是所生哦， 对不对？是借着你怎么样子的条件认以为有，怎么样条件认以为无，这种两种有无的认识而安立的生灭。所以生灭是借着你认识有无两分去安立的生灭二相，一于有分去安立生相，一于无分去安立灭相。接下来还有一句话说，注意两种相，俱是诸行有分所显，对不对？如果许真实的话呢，我们许生相是真实，而住相跟意相只不过是借着生相，借着诸行的有分所安立的生相啊，分位加上一个字，加两个字，分位所显，就是别称啦啊，别称啦，另外再称说啊，另外再称说，建立第三有为之相，就是注意，把注意合为一相，就是第三有为之相。所以在此呢，我们把生住老灭改成什么？生住灭，把意象归到住相去。所以有些时候呢，像中论，中论就把有为叫做三相啊，就把有为称为三相。所以你不管称有为四相、有为三相，都是次第安立的啊，都是次第安立的。因为意象很不，意象其实就是一种灭分才对，对不对？它应该是一种灭才对，因为前面意象已经看到不一样了嘛。你凭什么不一样之后你又观待于不同的因缘条件，认以为刚才那个生之性还存在呢，对不对？其实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把一分拿掉啊，留下只是生住灭。所以建立第三有为之相，那个第三就是写住相啊，各位学长你们就写住相。然后呢，再把刚才的 观察的有为之相改成生灭二相。生相是依于一些证据认以为有而安立的，灭相是依于一些证据认以为无而安立的。所以灭并不是空，并不是我们佛法所讲的空。我们所谓的灭是我们只以为有自信的那个主体不存在了，懂吗？那个自信的常见是不是还在？当你说是灭的时候，其实是约于什么？约于你认以为的那个自信不在了，没有了嘛，对不对？而说为灭，懂这意思吗？其实只是它不在那里，或者你看不见，或者你没有看到，乃至于更粗心的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其实它在你眼前。因为我不认识，我以为它不存在，所以我就说那个灭，懂吗？就越来越用唯识的看法来定义，就把生灭改成有无。所以生相跟灭相，老实说一句话，再把它合并，又归到一个生相，对不对？第一刹那呢，许它有生嘛；第二刹那的灭相，后来我们知道前面那一法无自性的存在，因为它会灭，表示它自性非常嘛。如果我们许前面那个生自性非常的话，那么后面那一法又是假借因缘所生的嘛。所以再进一步，我们应该观察到，这个不是生灭，生灭相续。根本就是生生生生生生，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根本没有一法灭，因为无自性灭啊，对不对？只假托因缘，我们先说它有生，而生是没有常性，所以既然生没有常性，那么它其实就是灭相的自性，对不对？灭相的现象啊，因为这不同的因缘分位假立，名言实实而罢了。所以呢，是具有分所显故。由是因之余处说三有为相异，请把那个四圈起来啊，用荧光笔双红线画在旁边。四具有分所显，这个第三有为之相，所谓的住相，就是四具有分所显故。对不对？就刚才那个生，我们以为的那个生的那个有自性啊，是由这个相似于，因为你无法分别跟刚才那个生自性有没有差别，所以用是，有没有？用个是，理论上来讲，没有两个刹那维持同样一个条件的状况，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又无法分别它有差异， 所以只好很勉强说它是柱象。而这个柱象是怎么安立的呢？是四刚才那个生相的有分而安立的。所以呢，我们又会把柱拿掉，最后把这个三相改成生灭两相。而再进一步看，那生是什么生？生是因缘生的。那既然因缘生，就没有那个生的自信，所以灭就没有那个自信灭，所以又把灭相拿掉，对不对？就归到生之又生，生之又生，对不对？心心而非故故。那于是你知道，生只是一种分别而已，生只是一种分别而已。再说彻底一点，每一个你以为生生而非故故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无生，对不对？它根本就是一个无生的片满相。这是次第子观啊，我们约着理啊来辩证，一重一重一重一重，一直不断的挖深下去，去一直不断去在你的内心的入出席的认识心上去看见这样的次第的观察，懂意思吗？到这里为止就是这样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呢，他说因知于处，就别的论点经论当中呢，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所谓的三有为相。而这所谓的别的论点所讲的三有为相，是指生住灭这三相。那我刚才再进一步讲了，住相只是因为你无法分别有变异，对不对？所以把住相又拿掉，回给生灭。再认识生是因缘生，所以无自信，所以灭相不可安立。那应该许它是生生非而非故故。再看到生既然是因缘生，没有自性生，你就应该要承认生只是一种方便说实性是无生，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无生的片照相才对，这才是究竟圣意。所以慢慢慢慢，你对于这个无生的法义啊，会慢慢慢慢越来越确认，越来越确认，懂吗？这就是建立无生法忍观察会的那种心。勉强用言说自信，用八点档演给各位看的、啊，那实际上要靠你们每一支香每一支香去观察、去思维、去感觉、去认识你的生命境界是怎么样一回事啊！这样慢慢慢慢去了解，哎呀，佛所说的所言不虚，对不对？啊，建立起这个认识智慧真、认识真实意的一种新的条件，让你这个新的条件越来越成熟以后，你以后一切对劲。不假作意就可以升起这个无分别的观察智的时候，你的见到位就在眼前了。啊，你的无分别智就在眼前了。好，到这边为止。好，接下来谈今天正所说的抉择所观。最后你要得出一点结论，什么结论呢？什么结论呢？他说啊，此中菩萨观一切时，唯有诸行，请把唯有诸行画起来。这还是过程哈，住行就只是蕴界处，对不对？只是三颗啊，这些自性显现无常的蕴界处三颗，一切只是显现有为法的存在，对不对？没有我今天名言所施设的什么生住意灭啊，对不对？乃至于没有染尽啊，乃至于没有意义啊，你慢慢慢慢慢慢就知道，这一切所谓的分别的名言施设，都只是我们的心的分别而已。其实上这些分别都异于什么？异于无常法性的诸行分位安立出来的假象。这还是许哦，五蕴的无常自性存在哈、哦，可被认识啊、哦。好，所以许他，观一切时唯有诸行。所以当你能够脱。啊，脱离生老病死、生住意灭、尘住坏空、染尽分别这些名言案例的系缚，观察到这一切的名言自信，其实只是什么？其实唯有诸行呐、啊，唯有诸事啊，就假托很多因缘呐、啊，唯有诸法、啊、在借着名句的施设啊。于是于中建立唯有因、唯有果的因果相属的案例次第啊。都是两刹那两刹那的分别见堆积起来的一堆的误会而已啊，你的运善巧就成功了，你的运善巧就成功了啊，你的无我观就可以成就了。所以一切时唯有诸行，先把你今天的名言自信的分别认识看清楚，它的理空即根本没有， 对不对？依着名言之境所安立的一切相、一切性，都无所有不可得。回到许他有，唯有诸行，而诸行的自性只是无常，对不对？没有让你可以执常的那个对境，没有那个自体，啊，没有那个自体。除此之外，除了这个诸行的生灭无常的法性之外，更无生住老灭，乃至于于中所安立的我、人、众生、寿者这一切的我相，啊，这些恒有实物的自性成就没有？没有这些恒有自性的成就，没有，对不对？这些我们误以为常的所缘，都是我们今天在唯有诸行假托诸事分别因缘底下名言安立的因果相属的分别事，我把它灌起来，就这么回事，对，这是用理论名言去施设它。你要先看见这个，能够看见这个，就叫做正遍计执，正遍计本空。这个正呢，只是一种理解而已，不叫做真正的正。理解了哦，原来唯识家所谓的遍计本空是这个意思。都是我把自己心里面呢对境所取的一部分因缘呢，当以为是所有，当以为是真实，当以为是恒常不变异，对不对？宇宙就卖弄的我所在那边呢取舍不停。先要先看见，可是看见还忍不过了啊，因为还没有作证原真实的缘故。好，这就是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这结论呢，请在天的部位就写四个字：遍计本空。你总算可以理解到，唯是无意啊，遍计本空啊。可是你要继续用四寻思观啊，产生四如是智才能够作证啊，作证到什么？作证到能所亦如啊。那唯识观的根本智才能够发起来。先要知道你执实，只以为恒有实物的那个东西，其实是无有自体的。你要先承认到这个件事情，你要先承认这个你以为的理性根本不存在，完全都是情执分别而起的，对不对？它的体根本无所有不可得。你要先承认这个事情。何以故呢？诸行生时，唯即如是诸行可得。对，你以为有法生的时候，其实只是心生，所以维摩经济才会说啊，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乃至于阿含经所安立出来的法句经也有这样的法句啊，心生法生，心灭法灭。所以呢，法就是讲对境，一切对境的分别生，其实只是心念的生灭而已。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许他有心啊，先把这一切的偏离执先回到我们所以为心的依他起相，再回来认识到，哦，原来我们的心不是有自体的啊，我们的心它的体相是什么？是依他起的，是拖着很多因缘而生的，所以它也无自性的存在，它根本无生。你许他是心念生灭，对不对？你再进一步去观察你的能观的心也是无自性的存在，这是家行位的事情了，啊，先不要急了，先把它回到一切只是诸行可得，无别有余生住老灭的个别自性。这个生住老灭的自性，都是你今天拖着很多的因缘名言自性所安立的而已啊，对不对？而名言自性本空啊，对不对？本空啊，无所有不可得啊！如是诸行住老灭时，唯即如是诸行可得，还是你心那个诸行就是心的意思了啊，只是你心的分位相而已，只是你心的分位相而已，不是吗？像以前我们的老人家啊，怎么会相信用纸钞呢？对不对？每个人家里都藏黄金嘛。藏在瓮瓮里面，埋在土里面，才会觉得我有嘛，对不对？那后来货币发明了以后，我们拿黄金跟人家换一堆纸钞，那纸钞如果国库被搬空了，你纸钞拿来贴墙壁当壁纸也都显得很难看，是吧？那为什么我们握有一些纸币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有财富呢？还不是一念信心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请各位很 很消极的看待我们的金融制度了。金融制度还是要相信的、啊，因为大家如果不相信这个制度的话，那玩不下去啊，对不对？玩不下去啊，啊，那我们要回到原始人那种以物易物的时代，就很难过了，生活就很难过得下去了。不过也可能会变得过得比较简单而已哈、啊。所以在这边就看到，完全一切都是信念的生命而已啊，是依着信念生命的不同的状态，我们说它是有，说它是无。借着某一些因缘状态的有无安立的生灭，再从生灭分为假立出生住意灭，再把生住意灭的相认以为有主体，再把主体认以为是自他，再把自他认以为有高低贵贱，再把高低贵贱认以为我很伟大，你不如我，对不对？你应该要听我的，因为你的智慧应该不如我嘛。哎呀，很多的烦恼就在里面生起来。三界是这样生的，你读到这里你才明白吗？为什么佛法说为什么三界为心，万法为事，不是说只有心只有事，是告诉你你今天认以为的对境跟自体是怎样来的，我是如何认识的，你还归这个认识的机制，还归这认识的过程，你可以知道唯有诸行可得，无别有余生住老灭，乃至于余生住老灭像安置了我，与我当中所分位出来的自他，与自他当中所分位出来的贵贱高低，对不对？种性分别，这一切都是这样的重假立。如果各位我们要回复到我们的理性，要用真实意来观察一切的对境跟自体分别，佛法是这样子，这个东西不需要你受戒，不需要你皈依，你把它当作是个哲学都很值得学习，都非常值得学习。可是问题是我们不是只要获得这个理论而已，而是经常你每天一炷香一炷香定课这样子来把这个正见奠定，变成正念以后，带着这个正念去观察你一切的生命境界，你的回应态度，你的那个思想会变。当你的思想变的时候，你的身与意会变。当你身与意变的时候，人家对你的回应态度也会变。当大家彼此对待的关系变的时候呢，人的品质，这个国土就不一样。佛法认以为要建立净土是这样来的。啊、不是无缘 无缘每天就是在那边口口摆口口摆口口发愿，然后就这边空思幻想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东西来，不是这样子的，它还是因缘果真实建立的、啊、是借着这样的思想如实安立的，没有任何神奇古怪不能够理解的东西，只是因为你的智慧有障碍，我们的习气出众，拖着我们的三业对境，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有不同的观察，有不同的我执跟法执，不同的烦恼生跟所执上安立千差万别的认识对境跟自体分别。当你能够借由这样的次第思考回来承认唯有诸行可得，一切只是假托名言分别安立的众多 品类形象，当你能够承认片即本空唯是无意的时候，修行才算是开始，才算是开始、哦、还没有入地哈，修行只许你开始而已，所以整个修行的起点要从这里开始啊，这里开始。好，我们跳过那个披荆棘，看一下后面简他，他说啊，又诸菩萨以理推求冒号，你再根据刚才那个结论进一步去推论，得到什么心得呢？生住老灭那个我们以为的主体实物亦不可得，对不对？那么既然生住老灭都只是名言施设的分别见，那么依于生住意灭分别自信的名言自信，当然不可以依于名言自信安立有真实恒有的实物啊，对不对？那个安立出来的我，分别出来的自他，分别出来的种性，那更是重重虚妄啊，无有真实啊。所以当你得到前面那个结论，前面的结论是依着刚才我一开始上课以来的那个次第观察得出来的结论，对不对？叠前然后再生出来，那么依于生住老灭这案例的我人众生自他分别种性差异这些的实物想 都不可得，对不对？再得到这个所谓的抉择所观的第二个结论。好，新闻封版底下一个字改一下哈，为如是推求，推论的推，如是推求不可得者，什么东西不可得呢？就是所谓的若离彼色等诸行，色等旁边呢，你就把它补满，就是所谓的色受嘛，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了。除了五蕴诸行之外，啊，别有生法。如果离开色受想行五蕴之外，是即应如色等诸行自体有生。好，就是看我们过去是这样认识的。其实我们就是以为什么呢？我们就以为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五蕴诸行之外，别有一个生法，对不对？是即如的意思就是依赖色受想行识五蕴诸行，别有另外一个自体生。这个生旁边请注明，就是后文讲的行生。我们再回到庆的游戏上。给一个观察。今天呢，我有个想法要去扣磬，对不对？我就借着戴元的手，来，你拿，他就拿起了磬锤，他认识到磬在哪里。好，请你轻轻的敲下去。刚才我在讲起那个意念是意业，拿磬锤是身业，对不对？扣下去，身业圆满，就出现一个什么声音。所以这个声音是这个我的意业身业行法所造出来的一个声音，对不对？所以声音是不是行声？是不是诸行所生？是不是这意思？好，这是第一重观察哈，这叫做行声的观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以为只要诸行造作随后，就立刻会生出一个声音这个东西。只要透过扣磬的三业造作圆满以后，会生出一个离开三业造作之外的声音，有没有？这个离开三业造作之外的那个声音叫做行声，懂意思吗？当我们借着一些造作而变现出一法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凡夫都以为那生出来的一法是别离于这一切的前面的造作的因性，而别有自性可得的。这个别有自性所生的，它也不是无因无缘生的，它是依于这个因性而生的自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立刻有恶性生，对不对？因性有，对不对？而这个自性是由因性所生，是不是有恶性生？懂意思吗？好，你麻烦戴元再扣一次气。现在还有声音呢，现在还有声音哦，现在还有声音哦。我们在扣完磬之后，陆续听到声音渐次变小的别意象，对不对？我们就还会许声音还在，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陆陆续续于这个声相当中，再别意出生住老灭四相。那这个东西叫做声声，是声音自己又一直不断的保持它的存在，生出它的存在的一种被认识的对境，对不对？就是别开生阴性之外的自性，懂吗？这个离开扣磬这个三业造作之外，后续一直被我们听见的那个别异的声音，那个叫做声声，懂了吗？我们又以为那个声声不是那个行声所生，是声音自己的自性一直不断在相续生，懂我意思吗？这是我们凡夫错误认识的第二件事情。所以一个简单的扣磬，我们生命现象也是一样。当父母和合受胎生出我，我们就会同意他是我父母，我是他所生，对不对？当我离开父母之后，独立了以后，我就继续靠着我今天打拼存在，这个叫做生生。所以一切生命现象都可以分作行生跟生生。脱于造作而生的那一法叫做行生，我们以为不需要再继续依赖于那个行生的因性而有自信存在一段时间，那个叫做生生， 懂吗？我们今天先把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推度有我这两声先建立起来。好，请你回位置。用这样举例你们才可以知道，不然看文字是很难懂的。我们回到文字上看，我们怎么推求呢？不要忘了，请把推求这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其实我们以为有我都是推度来的，都不是认识到的，都不是见到的，都不是看到的，对不对？你说我在哪里？你看到了吗？镜子有我那个像，那是借着你的心去认识他的，对不对？你先去认识，然后呢再用明言心去推度分别他。所以维斯加说啊，这一切的我法对境都是拿来的，都是推度而来的。而推度如果是合于比量，那还可以许他真实，问题是非量，不真实，根本不合逻辑嘛，对不对？理性上根本不成真嘛，得先破他的理性真实，然后再慢慢一分一分出他的情执。修行是这样的次第。所以呢，如是推求，我们怎么推求的呢？就是离开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生灭造作之外，别有生法，是即因如色等诸行，就跟色受想行识以外，别以为有一个色受想行识所生的那一法。那旁边就你就写行生。那么如是此生亦因有生啊，对不对？生起来以后他就不需要脱于因性啊，那个自信就继续一直不断的生嘛，生到这个自信灭为止，对不对？我们今天很粗的心就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前面有行生，接下来就是生生啊，所以你在一因有生旁边再去生生。好，如是呢，我们生命的对境呢就有两种生，一者行生，二者生生。那么如是行生与彼生生为一，为一。接着就问了，就用一义门来分析它了。那么你现在你生命境界所认识的这个行生，被你父母所生出来的那个我，跟后来我独立自主的我，对不对？到底是一个还是义呢？那么于是再用理上来辩证呢，如果你说行生的主体跟生生的主体是一者，那么你既行生之外有生生的那个主体是不必要的嘛，对不对？是不必要的嘛，对不对？你如果认为不必要，你至少还会啊，这个假归鸡也拜求桃啊，懂吗？你会一直不断的会感恩你的声音，对不对？可事实上我们就不然了，他生我，可是呢他不是让我以后会怎么样改变的主宰的因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不同意他的存在。所以呢，如果你认为行生的主体跟生生的主体是一者的话呢，那你何必要在行生之外既以为有生法可得，那生法实有呢？对不对？其实只是不断的有叩磬这样的三业造作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何必认以为声有自信呢？声音啊，叩磬所发出来的声音有自信呢？声音不过就是叩磬的这个三业造作的前中后相。你应该认识到，它不过是叩磬三业造作生灭的三相，三四相而已。离开这个叩磬这个三业造作的生灭三四相之外，没有声音这一法的自信可得。所以过去古代的音明啊，就音明学，就是逻辑学啊，就从生无常这个开始去安立一切的音明学。生是有为，生就是造作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声音啊，声音是造作出来的，所以声音的法性就是无常啊，就从这里开始安立整套音明的辩证。这里就是辩证的范例啊，辩证的范例。好，如果你许离开行生之外相续的生生别有自体的话，我就问这个生生的自体跟行生的自体是一还是异？如果是一的话呢，那你何必要安立另外一个生生呢？这里面有个辩论上的陷阱，先把你逼回去同意一，对不对？前后应该是一嘛。那如果一的话，背后隐藏的一个命题是什么？如果一，那么后面的不同的别意象到底还要不要假借前面的那个行因呢？如果你今天那个生生的那个主体是不离开行生之外别有自体， 那么声声就是形声，对不对？而形声是借由叩磬的动作而发出来的声音，那后面我们再听出来的声音是不是还是继续叩磬它才发得出来的呢？背后就有这个吊诡性在那里，聪明的人就会警觉，不是不是，是意，对不对？不然我的自信见就不成立了嘛，对不对？马上要自救，不对，这是意性。如果是意性的话，他还要等待行声，他才能够声啊，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等待行声？我们的耳根会一直不断的触对，触对到刚才那个声音自信的相续变异象，为什么会有？那应该另外一种机制让它继续存在才对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的粗略的心就是这样认识的呀。所以眼别有声是实物，不因道理，是前面那个一。那么好，那你自救啊，不是一，那你就是认为有意咯，有意又落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若言意者，如是即因非行声所生，加上个字比较明白。那么这个声声就应该不是那个行声所生啊。那么如果它是行声所生的话呢，那不合道理啊，对不对？他还要借着行声再去生他，那你怎么可以说那个是声声呢？为什么说声音自己会生出后续的自己的声音呢？不可能嘛。如果第一次读中观或者是瑜伽论这种辩证的话，你们回家要想半天的。行声声声，你把它改，用那个例子去比喻一下，你去想想看。我们今天人的自大就是这样，当我还是 baby 的时候，我要依赖什么？依赖一个家来保护我，对不对？依赖个父母，依赖一些兄弟亲友朋友。那么后来我慢慢慢慢大了以后呢，以为我靠我自己赚钱啦，对不对？我就不需要这些因缘了，就不需要这些因缘了。你还是要依赖另外一种因缘呢，对不对？你不同时候的存在都是依于不同的因缘。如果没有前面那个因缘，你就忘了那个等无间，那个种之缘，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提供参与你未来的改变呢。如果过去不是那样子，你也不会以为未来会有所谓的改变。如果前面没有一个你所以为的过去相，你就没有以为过去改变后的相，你就不会以为那个改变后的相会比以前的相来的好或者是坏，懂吗？所以一切的烦恼都从行生生生一意不了解而来的，以这个无知为因建立起一些生灭的烦恼。所以如果你认为是异性的话，怎么错？那么如果你认为行生的主体跟生生的主体不是一件事儿的话，那么会有什么谬误呢？如是即因非行生所生。那么为如果还要依赖行生所生的话呢，你认为别有生生的主体就不成道理了，对不对？好，如果是这样的，背后有一个没有说的，论上没有讲的，我用我的理解把它讲出来。背后讲什么话？背后讲就是说，好，那你就许后来的那个声音是自信生的嘛，是声音自己的自信继续生出声音嘛，是不是这样子？只是生出的声音又不太一样嘛，慢慢慢慢变小嘛，一直到他自信灭为止嘛，对不对？所以你又有这个声相，又建立起什么？建立起自信住、自信意、自信灭，对不对？这些不管怎么样，这四项都是自信见。而如果你以为这自信的住、意、灭这三性有别于行生的声相自信可得，那么就是说住相、意相跟灭相的自信是自己的，是自己不带造作，不带前因的造作，而另外有一种生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许这个是真实的话，那么这个声音能够生出后续声音的能力应该早就存在了，懂吗？应该早就有了，它应该是常法才对，它应该是常法才对。可是显现你已经知道生跟住意灭这三项又别开来了嘛，那第一个声相是行所生，后面的住意灭三项是声所生，对不对？如果你以为这个是意象、意性，那么住意灭这三项就是自性生，前面那个声相是许行业因缘所生， 那就这个后面这个法不就是自己生的吗？是自己生自己的吗？那这个自己生自己就不用因缘嘛，不用其他的因缘嘛。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就在这里发生。我知道有点难哦，你们听起来或许有点吃力，但是多熏习几次，真的，这里很重要。文有不是很长，好，我先把它这样简单消过。好，接着后面一个结论，我马上念完。如说生相啊，就跟前面的生相是行深所说，如是广说，住老灭相当之意耳。这是约生相来变哦，啊，如果用摩诃止观的话，这是生，啊，生这一门。你可以约无生，你可以约一生一无生，你可以约非生非无生，你可以用四门来安立，用这样的次第，从前面开始都是约许你有生来说的，啊，变，一直变下来，啊，所以住相有没有自信，老相有没有自信，面相有没有自信，也是从回来从三世观察开始，一直不断的建立，前面先建立生相。再有生相别位分位安立，后面的住老灭相，对不对？这约生法这一门来观察的。那么所谓什么呢？若灭法，这边在别说灭相啊，这边因为这边就跳过了住相跟老相不谈了嘛，哈，就略略的再把灭相怎么样观察、怎么样辩证来讲一遍。如果灭法别有自信的话，是真实成就的话，即因此灭啊。那么这个灭相呢，那这个灭相就应该也有生也有灭嘛，因为灭相是个真实法，而这个真实法本无而有，有以生灭，所以它应该要灭相本身有一个灭相生跟灭相灭，对不对？借这样子的两刹那才会认识到灭这一相嘛，对不对？好，再把它回到这里，这边在底下用这两句来分别破。若灭相生时，一切诸行皆因同灭。如果灭相有这种功能，这个功能正在生的时候，这个令灭相生的这个机制是不是也应该要灭？如果灭法有机制的话，比如说如果我讲的火有火的可烧性的话，我讲火的时候，我的嘴巴是不是被火这个音声所烧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这是别的论上举的例子。如果灭法有自信，灭相正生的时候，这个灭相生的自信是不是被这个灭的法性有灭掉了呢？你怎么可能生出一个灭的法性呢？因为生的法性跟灭的法性是相违的，你许生就不能够许灭，许灭就不能说是生啊，你怎么会说生出一个灭相呢？对不对？那表示生出那个灭相不是刚才那个生相，懂吗？是另外一个升起的相，你应该不说那是灭嘛，你应该说是另外一个法生才对嘛，你怎么会说是前面那个法灭呢？懂意思吗？你会以为我很强辩呢，我很诡诈啦，你们回去自己好好的反复思维这样子，我们的逻辑到底有什么多么不够用，你们自己看看。如是即因少用功力，说少用功力是客气的，应该不用功力，不假思维，对不对？好，我们随时随地就可以入毕竟定嘛，懂吗？因为我们心念不就生灭不停吗？如果灭有自信的话，当我灭这个心生的时候，一切法灭，我不就是不假功力立刻可以入毕竟定吗？为什么？因为一切心性所应该要灭，对不对？灭相生的时候，一切法性就没有灭尽了，所以你应该不假功力就可以立刻入毕竟定才对啊，可事实上不然，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入灭尽定就入灭尽定呢？你可以说啊，有些圣人可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嘛？那表示不是每一个人的共同法性嘛？是吧？是透过某一种因缘力所显现的，对不对？能够立刻不假功用入灭尽定的功德力嘛？对不对？所以不假功用入灭尽定的功德力是因缘所生法，还是因缘所生法？懂吗？它不是一个自然法性哦。那这边就讲的是一切凡夫哦，一切有情哦。如果灭相有真实自信的话，那么不假作意，你随时入灭，因为灭是我们的功能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今天烦恼正生的时候，正是很苦恼的时候，你要灭灭灭，就是灭不掉呢？越灭就火就越大呢？如果有灭这个功能法性的话，为什么你今天有苦恼的时候，你要许它灭，却灭不掉呢？ 更不可以说有灭的法性可得了。好，那么若灭灭时，如果灭相灭的时候，那一切诸行虽皆一灭，互因还生呢、啊？因为灭灭相灭了嘛，灭相灭了，应该就没有这个灭相可得了嘛。没有灭相，以我们的相对性来讲，就是应该叫生才对嘛，对不对？你会以为这根本都是文字游戏，你说对了。以上所说通通都是文字游戏，可是我们今天就是在文字游戏的真实意义当中不了其意，以无知为因建立生灭，生灭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成立，可是我的认识上却有。先回到这个状态，以灭无故是故，因为灭无了就应该许它是生啊，对不对？好，那么是故言灭有生有灭不应道理。有三男子三女人，于一切时恒有实物自信成就，观为假有。所以你应该要同意它是假有，假有不是没有哦，假有是假借很多的认识的条件去看待它，对不对？再依着施设名言去分别它，是这样子来的，这叫做假有啊，这叫做假有。于是你于中你应该要怎么样，依着这个道理修厌离欲解脱，不应道理，对不对？如果你能够真实看到这样子是假借这么多因缘条件而虚狂不实的存在，那你干嘛还要修厌离欲呢？懂吗？这个问题是情执的问题。这句话又跟你讲，如果理性上没有，那立刻我们理性上明白了就应该可以解脱才对啊，为什么还要多远劫精勤勇猛加行才有办法断而能够得到解脱呢？如果理性上不存在，生住老灭各自性分别都破，对不对？都不可得了。如果理性上都不可得，我们要为什么勇猛加行厌理想究竟得解脱呢？你应该要懂了以后就当下解脱才对啊，而事实上又不然，这留下后话，我们下礼拜再谈。